嘿嘿，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？
哈哈，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。
青春现在起飞！
哎，小伙伴，就是你，就是现在！
啾！
欢乐啾尼尔！啊、
欢乐啾尼尔！啊，哎呀，哐当！哎呀，怎么摔碎了？哎呀，不瞒小伙伴说，赞哥呢，昨天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要做菜给我的女朋友吃哦，结果呢，一个手滑，啪当，这个玻璃的保鲜盒呢就摔了个粉碎，真的是粉碎哦！看着那些碎片呢，哎呀，我是一点儿也提不起劲来收拾。但是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呢，他们帮助我一起善后，也没有责怪我，反而包容我的疏失，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温暖跟安慰啊！希望小伙伴在家里、在学校也都可以这样子给予别人温暖跟支持哦。说到呢摔碎这些餐具啊，我想这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事情吧。如果今天这一件瓷器呢，它是非常贵重的，你摔碎了，但是你很想要修复它。哎，这是办得到的吗？哎，当然可以啊。甚至啊，有一些瓷器它受到修复之后呢，还更加受到喜爱，被别人放到博物馆里面展示呢。哎，没错，你已经猜到了哦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一件修复过后的珍宝，它是一个精致的中国茶具，叫做马黄半。不过呢，它现在是被展出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当中哦。那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个非常有故事性的茶碗吧。
刘公公到。
哎呀，草民见过刘公公。我不知道您会来，有失远迎呢、啊，还望请海涵。
哎，不必多礼了，今儿个来就是因为皇上有个急件要你制作。
急件？难道是跟从东瀛来的使团有关吗？
哎呦，你一个小工匠耳朵倒是挺灵的嘛，看来你是个人才啊。怎么想要挨一刀加入咱们东厂吗？
这小的没有像刘公公一样服侍圣上的命啊，我就安分地做我的粗活就是了。
哼，知道就好。喏，把东西拿出来。
是。
这可是南宋时期的花口茶碗啊。
龙泉窑青釉花口碗。据记载啊，南宋孝宗淳熙年间，这只茶碗就当作礼物送给了日本的平重盛将军。只是啊，这几百年过去了，上面都出现裂痕了。这次日本大将军足利义政派来的使团带着这只茶碗，就是希望咱们可以照着这个形式再制作一个茶碗，让他们带回去啊。
小的明白了。只是小的恐怕没办法完美的复制这个茶碗啊。
为什么？你不是官窑的工匠吗？难道说你在这儿是多余的吗？
公公误会了，小的有自信可以做出我大明朝最美的瓷器。可是这南宋青瓷的釉色已经失传了，我顶多可以修补，却无法复制了。还请公公恕罪。
失传了？那好吧，你说有什么方法可以修补吗？
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美观，但是根据小的判断，这只茶碗啊，最适合的修补方式就是加上橘丁。
橘丁？那种东西跟蚂蟥似的，谁看到它还品得了茶呀？
回刘公公，虽然美感上比不了金扇的修补法，但是啊，考量到使团啊还要舟车劳顿，漂洋过海才能回去东瀛，小的认为橘丁的修补法还是最牢靠、最合适的。
你还算挺细心的。行，就照你说的去做吧。今天傍晚的时候，我会派人来取的。
傍晚就要吗？
没错，要是啊拖了一刻半钟，我就让你去参观一下咱们东厂的地牢啊！哼，还不赶快去修补
啊！遵命。
生入博物馆，今天呢，赞哥在栏目当中啊，要跟你介绍的这一件宝物，是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指茶碗。这个茶碗呢，其实是来自中国的啊，它的名字呢叫做马黄半。马黄是什么呀？马黄其实就是水蛭哦。哎呦，水蛭不是吸血的吗？蛮可怕的。这是形容呢这个茶具上面呢、啊，因为有刚刚小剧场提到，因为为了修补它的裂痕，所以打上了这个橘钉。而这个橘钉呢，看起来黑黑的，就像是水蛭一样哦。照理说，如果你喝茶的时候看到这个茶具上面呢、啊，还有这一些橘钉，应该不会太高兴才是。但是呢，日本人呢、啊、的茶道有独特的审美观，他们觉得其实万事万物本来就没有完美的，所以啊，这样的残缺之美反而看起来呢更加的美好哦。刚刚提到呢，在明朝的时候，足利义政大将军呢要求中国啊再制造一个新的茶碗给他们，但是呢，因为没有办法，这个技术已经失传了，于是只好用橘钉修补之后送回去给日本人。而当足利义政大将军看到这个修补之后的茶碗，他就不禁连连的大声说：“哎呀，这是马黄啊，这是马黄啊！”于是啊，自此以后，这一指龙泉窑青釉花口碗就被称为马黄半。马黄我们已经知道是水蛭的意思，那半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啊，古人称马腿被绑住叫做鸡，牛腿被绑住叫做半，也就是说半就是绑住的意思。而这个茶碗呢，就是靠着这个像马黄的橘钉把它给绑住了，不致碎裂，所以呢叫它马黄半。马黄半这件文物呢，可以说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代表之作、哦、它所透出来的颜色啊，是一种青绿色，或者照当时的说法应该要叫做梅子青，很像我们现在说的 Tiffany 蓝哦。而且呢，在这个马黄半的这个碗的边缘呢，都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凹槽，做起来呢很像是一个花瓣的形状，这也是为什么它以前叫做花口碗的原因啦。不过这样的花口碗呢、啊，其实在南宋的龙泉窑并不少见，而真正能够让这一指马黄半鹤立鸡群，那当然还是跟它的裂痕以及它的修补方式有关咯。在世界上的各大博物馆呢、啊，你都会发现有一些古代的文物，虽然它已经有一些残破，但是它的名声啊不减反增哦。最有名的应该就属法国巴黎卢浮宫里面的断臂的维纳斯，虽然找不到它的手臂，但是呢反而留给大家无限的想象空间哦。瓷器烧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产业哦，甚至呢中国瓷器的英文呢、啊、就叫做 China， 跟中国是同一个字哦。有人说啊，一部中国的陶瓷历史啊，有半部都在浙江，而浙江的陶瓷历史呢，有半部都在龙泉。哇，那你就知道龙泉这个地方所产出的瓷器是多么有名的。而很有趣的是，赞哥在搜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，哎，这些瓷器的产业啊跟赞哥还有点关系呢。因为赞哥姓张嘛，是章鱼的这个章，文章的章。而相传呢，在浙江龙泉烧制这个瓷器最厉害的一对兄弟呢，就是姓张哦。而且呢，因为他们烧制瓷器的风格不太一样，所以呢被区分为哥窑，哥哥的哥，还有弟窑。哇，原来赞哥的祖先是烧制瓷器的高手啊。话说刚刚提到的这对兄弟党的哥哥呢，张生一，他所烧制的这些瓷器啊，上面会有所谓的冰裂纹，这些纹路呢非常的细碎，但是呢整个瓷器并不会因此解体哦，被当时呢称之为是百乐碎。而兄弟党的弟弟张生二烧制的瓷器呢，则有完全不同的美感哦。从弟弟的弟窑里面所烧制出来的这些瓷器呢，纯粹如美玉，非常的光滑。据史书的记载呢，葱翠纯洁，有如翡翠一般。而后世呢，也称这个帝窑所烧出来的呢，叫做龙泉窑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个马黄半呢、啊，应该就比较属于所谓的帝窑，也就是龙泉窑所烧制出来的喽。而这个哥窑跟帝窑的分别呢，其实一直到现在，你到浙江龙泉去看啊，都还是可以看得出他们的不同哦。 无论是歌谣还是帝窑，我相信这些匠人呢，他们烧出这些瓷器啊，肯定是不希望它被打碎的。但是没想到呢，后来啊，因为马黄瓣太有名了，所以呢，开始有一些人想要复制这一种残缺之美哦。而在日本呢，也就诞生了一种行业，叫做金扇师傅。金呢，就是黄金的金，扇是修缮的扇，这是一门独特的技术，可以用一些胶纸呢，先把这些瓷器粘合回来，再用黄金呢镀在上面，看起来呢更加的好看。而且啊，这个金扇师傅可不是随随便便的，还必须要考试才能够担任哦。总共啊有八个段位哦，其中呢赞哥提一个，就是在第三段位的考试的时候，考核的题目呢就是要把32片以内不同器具的碎片呢，用金扇还有用曲钉的方式修复成一尊器物。哇，小伙伴，如果我家的花瓶啊摔成了大概4-5片的话，我都没有把握可以把它粘回来，更何况是32片呢？所以金扇师傅啊，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行业哦。而对于这些金扇师傅来说啊，复制一个马黄瓣，包含它的裂痕啊，它上面的橘钉啊等等，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资格考试哦。所以在日本呢，你是可以买得到这些马黄瓣的复制品的，在他们的这些木盒上面呢，会写有写马黄瓣茶碗，写的意思呢就是复制模仿的意思。所以由此可见，来自中国的这一份礼物呢，马黄瓣对于日本的文化历史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，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政府呢把马黄瓣列为他们的重要文物材哦，只仅次于他们的国宝而已。希望小伙伴也有机会可以欣赏到这一件传世艺术品马黄瓣。马黄瓣可以说是一个不完美却很美的代表哦。我发现我们人呢也是一样的，所谓完美的人啊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，都有软弱。好比说我们可能有外显的一些缺陷，我有 O 型腿，有驼背，有秃头，有青春痘，甚至呢我的四肢有残缺。但有些时候呢，这个不完美是在内在的，例如说坏脾气、极度胆小、好色，甚至是贪财等等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啊，在上帝的修补之下、更新之下，我们却可以散发出那个更加美丽的光彩哦。在圣经当中，哥林多后书12:8-9是这么说的：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要成为完美的人，而是我们要来信靠这位完美的主耶稣，他的能力、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亲爱的小伙伴，如果你也觉得啊，自己的生命当中充满着裂痕，或者是那些不完美的缺憾，没有关系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可以改变、更新你的生命，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他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你会发现，你过去生命当中的那些裂痕、伤痕，都可以在主耶稣里面成为恩典的记号哦，就好像马黄瓣这样。希望呢，今天的节目你会喜欢，有任何的想法或者建议，都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板上跟赞哥还有其他的小伙伴分享哦，或者呢也欢迎可以寄信到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 junior@liangyou.net， 也欢迎到我的抖音号逛一逛哦，我的抖音号是赞歌 B 计划，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到咯。我是张赞，你的赞歌，欢乐 junior out。